好，我们继续上课啊。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我们上完课，就回家哈。我们很少有时间互动聊天嘛，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如果我们建议院长说，哎，以后期末哈，或者是一年一次也好啊，一个学期一次也好。我们三班同学呀、啊，找个时间哈、哦，出去户外教学一下，这样你们赞同吗？好，好，因为有人跟我们建议了啊，对呀、啊，所以我再跟院长反映一下啊、哦，我们看去哪里户外教学一下啊、哦，参学啦，叫什么郊游吧，对，打郊游就好了哈。哦联谊啦哈，吃喝玩乐啦哈，好，那这个我们再讨论啦哈，OK， 我们继续是阿拉伯书之二的地方。那上面的两行哈，就是阿拉伯书之一最后两行也顺便讲一下了哈。导师说，众生空的无我，还有众生空的无我跟法空，就是众生空还有法空，只是说明上的闲聊一些，或者是含会一些啊，就是简单一点了哈，方便说啊。那其实般若正观解脱道是。一称一位的，就是大家所平常到的那个法性是一样的。那这个我常在想，就是曾经有人哈，有一个出家众在佛陀时代啊，那他就是去请阿难说法。那请阿难说法说过后呢，那阿难就跟他解释过后呢，他就说诶，阿难尊者，难道每一个解脱的人都是断一样的烦恼，得到一样的智慧吗？就是大家所体证的都一样吗？那阿难说，可以啊，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去个别的问每一个阿罗汉啊。那这个比丘呢，他就真的是一个一个去问哦，好奇怪哦，他们的答案全部都一样哦，而且都没有讲好的哦，而且有一些距离是很远的。啊，所以到最后这个尊者啊，这个比丘啊，他自己也证果了哈。后来他才知道说，其实解脱啊，他不会说，诶，你的资格只是去应证人家，不是的。如果真的是学生也证道的话，学生跟你体验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再有师生关系了的，大家都是同坐解脱床的。所以解脱和在佛法里面它是平等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只是我们的老师，如果这个学生很优秀，青出于蓝，那我想释迦牟尼佛也会很欢喜、哦、所以佛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一点不同、哦、所以只要是大家所共振的法性，其实不会讲出来会差异那么大的，不可能、哦、不可能、哦、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要好好的体会到了哈，好，我们看二。所以说，我法尚不着，何况于法哈？于是故呢，众生空法空，终归一义啊。这说明什么呢？导师说，能得到无我所的，那就一定能够通达法空。那观空的意义呢，其实是在于无自性。那假如我们能够得到无自性的智慧，自然也就能够通达法空啦。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观无自性，其实哈，在声闻法来说，导师在这里有提到，其实因为他不是不知道法空，因为他已经知道说我们的烦恼是来自于自己的身心，对不对？比如说我会失去这个茶杯，我会伤心，其实不是因为这个茶杯不见了，是因为我的心系着在这个杯子上，所以我才会伤心啊。不是，其实不是这个杯子不见我伤心呢，是因为我的心已经被它绑住了， 所以我会伤心。他是这样的，所以佛法讲解脱哦，他是在讲我们跟这个物质啊，我们跟我们的这个 body 啊，这个身心，因为我们细琢的这个我见呢太深了、啊，所以他只要少少的受伤啊，我们就觉得好严重哦，没有那么严重了啊。所以有一些东西，像我在别的地方讲课，有一些学，像我在佛学院有一些讲课，有一些学生哦，如果是教到女众哈、哦，真的是，我不晓得，可能你们哈、哦，可能比较成长一点哈、哦，不会像那些年纪轻的哈、哦，真的很容易哭呢。哎呀，好怕哦，真的是。我们安排功课就是啊，你负责上台报告而已，老我还做好。那个我是做好讲义，然后请他上台报告学习讲话嘛，因为以后你佛学院毕业就是要去弘法利生，对不对？你在佛学院不学习报告说法，那以后你怎么去利益众生？生病哦，他没有那个精力去准备啊，他就在那边哭呢。好像我在以前在教小学，我以前是教小学，好像我在教那个小孩子一样，他们教不出功课就在那边哭这样。我不晓得怎么办哦，哎呀，二十几岁人呢，不是像那个国小的小孩子啊、哦，真是。所以其实真的，我们会有时自己会那么在意自己的那一种表现，或者那么在意这种老师对自己的这种评价，有时会很辛苦啊。我们都活在一个很有压力的这一种无形当中，所以有一些人哈、哦，动不动他就说他胃溃疡啊，胃抽筋啦、啊，什么哈、哦？我今天去陪一个同学去看医生了，那医生很好玩哦，那医生讲话有一点臭屁僵了，他说，来看胃病的人哈、哦，他说100个有99.9都是自己想出来的，他讲那个都不是病，他都有那些病的症状，但是他那个都不是病，他都是比如说紧张啦、啊、压力啦、啊、所以他那一些胃酸过多啦、啊、还是什么，他说他那种情况全部都具足，但是他就是不是病，因为如果是胃溃疡或者是你是真的是胃病的话，他胃有你照胃镜他就会有孔啦、啊啊、有孔或者是有什么，那都没有的话，医生说很多其实是跟你的生活、啊、跟你的心情有关的啦。所以有一些人、哦、很会联想、啊、联想很丰富的、嗯、我曾经、哦、小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想去上学嘛，就会整天想说哎呀，胃痛胃痛胃痛，他第二天真的是胃痛，胃痛就不用上课了这样、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哈很会影响我们的身，我们下一页就会看到了啊，哎，再下一页，嗯，所以我们看快一点哈，大家就会看到后面啊比较精彩的，嗯，好，所以声闻261页哈上面倒数第二行，声闻它是因为急着大智度论这个文，我用白话来讲了哈，声闻。圣者呢，他是因为急着想断烦恼，因为知道烦恼是因为在自己的身上只为我见而开始产生，那假如我要让自己解脱生死，不要受一切的束缚，那只要把这个我破掉的话呢，他就能够解脱自在，所以他急着呢要把烦恼解决，所以他急着证悟，直从我们的身心下手，所以观无我无我所，而不去再观其他的法空性。那我现在已经讲到262页第一行。但这是不去再深求，因为他不再深求，佛也不会为他说法空。但是声闻乘者呢，其实绝不会执着法是实有的。不会执着法是实有，那你看大智度论这段文哈，这句话讲得很好哈，第二行后面，若无众生法无所依，就是 我们会有法执，是因为我们有我执啊在先啊。那如果我执没有，法执自然就没有，它没有的依靠了啦，没有一个所依据的据点啦啊。所以若无众生，法无所依，那无我无我所，自然就得法空啊。好，第三，声闻的无我是可以通达法空，而不会与法空相违背。啊，我们来看中论的观法品啊。菩萨虽然初学的时候呢，要广观一切法空，不生不灭，但是由薄反约的时候呢，由薄反约就是本来从很广大的行，那反到呢最狭小的要断烦恼的正观的时候呢，菩萨还是要观无我无我所，才能够彻底的断烦恼，了知无生法忍。所以菩萨道在《金刚经》啊，它是由薄反约是这样，因为菩萨他的修行啊，那个应该是世亲菩萨啊，还是无着菩萨，他形容菩萨道呢，就如一个金刚杵。初学的时候，初学的时候呢，要广行一切法，要修广大行啊。那这个是成，这里才是成佛了哈。这里才是成佛，但是修广大行，累积福智之粮啊，所以菩萨呢，什么都要学啊，什么都要行。但是真正在修到般若经讲，如果你修到第七地的时候啊，七地的时候呢，那自然就是要观无我无我所啊，观无我无我所。那只要能够观无我无我所，而证得这一种无生法啊，不生不灭法啊，无生法就是不生不灭法。那只要能够破无我所，证得这种无生法，这个菩萨七地菩萨呢，就得了无生法忍啊，那他就是圣者菩萨了，他就叫圣者菩萨。那前面的这一段呢，初学一直到前面都叫凡夫菩萨，这样了解吗？啊，那这里开始一直都叫圣者菩萨。所以由薄反约，这个薄啊，就是这个的意思了哈。薄就是广大啊，反约的话，这个约是在这里哈。最简单的就是最扼要的，那是集中在断烦恼的部分。好，继续第三的第三行，这正是生死症结所在，就是出世的解脱道啊。那不管是声闻菩萨缘觉都一样哈，生死的症结都是要观无我无我所而七入，只是根基不同，说的明了或者含灰，广大或者精要而已。所以我之前前几个学期我有跟大家说，以前我有一个老师，他口才很好，叫大航法师。他在讲唯识学的时候，他举了一个譬喻，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我不晓得我讲过那么多，快两年了，你们有没有记一句话记到现在还不忘记？没有哦，要听清楚一点啊哈。他说齁，我们光是观察那个果园的水果齁，就有很多种。他说你看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其实修学佛法它可以因为每一个众生的根性不同，佛教不同的方法。怎么说呢？他说就好像你看齁，我们要看到大家有看过红毛丹吗？台湾有吗？有进口，马来西亚很多啊，一串的红色的哈。那我们的这个院长啊哈，以前大航法师是当我们的院长的时候，那他就跟我们譬喻说，他说其实我们断烦恼有好几种方式，比如说我要摘这个红毛丹下来，你可以去一根一根去把它剪下来，对不对？把它摘下来，你也可以吃得到水果，对不对？那你也可以怎么样呢？把这棵树的整棵锯掉，你也可以拿得到这个红毛丹，对不对？ 你也可以吃得到红毛丹。所以他说其实我们要断这些烦恼，比如说这些果实是我们的烦恼，你可以用很多方法来断，你可以从根部上断，也可以呢把它截枝，一根一根枝全部截断，它自然没有树叶可以吸收这个阳光啊，它自然树也会死的哦，你们知道吗？比如说把那树剥皮，有没有剥了皮哦，那树也会自己死的。所以你要把连根拔起也可以，你要把那个树哦用它的截枝把它慢慢削除削除，它也会死去。所以我们要对症对症我们的烦恼哦，有时你说要一针见血都是从这种我断除的话，有点像我们中国禅宗，有没有？他说念佛的人是谁，他一直要问那一个我是谁，但是不是每个人问了就能够开悟的，我问了跟糊涂的也很多啦。所以其实在佛法里面，你假如方法懂得很多，其实我们如果尝试过了这个方法很难，不是我适合的话，你就可以换方法。那阿毗达摩教的方法就是他教很多心性佛法，那你就一个个的去了解它，一个一个慢慢的去把它对症它对治它，那你就可以一个个的克服它降服它。所以我们的心心所它虽然是很多，但是根本在于我见，导师说最根本的，对不对？但是小的细烦恼里面啊，小的习气里面，我们也可以分别来一个个对治它，也可以。所以我们要降服我们自己的烦恼，你看哪一种你比较得力啦。有一些人就会说，师父你一直讲断我见断我见，我断了怎么办，对不对？我还要煮饭给我孩子吃啊，整天还要工作，你说没有我怎么办？那你就先不要这个啦，你就可以观先对症我们的嗔心，先对治我们的贪心，一个一个的去对治它。不用一下子就说啊，连根拔起，因为这个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呢？直接从我见下手的人是不容易的呢。好，所以我们在看后面哈，不断导师会介绍很多方法哈。好，看第四，凡是通达我空，一定能通达法空啊。那只是不升观法空，不开显法空，但是不会执为实用啊。好，看最后一行，其实它都一样哈，所以我不要再念了哈。看最后一行，第四的最后一行，谁说声闻圣者知法空，而说一切法实有？老师说，谁说的啊？不解法空，不离法执，谁说能离我执？其实法跟我啊，老实说其实它是互相的啊。那只要我执断了，或者是你先断法执也都一样，它自然的另外一个就会断。老实到后面会譬喻哦，他说有一些人的根性哦要从我空下手，因为他的我执太影响他太深，所以呢佛会教他先用我，从我这里下手。那假如有一些人他我执不是很深，那导师就可能佛就教他用法空先观起，他一样的。你看后面我们在讲到唯识学的时候啊，他的观法唯识瑜伽行派他是这样，他说如果是万法唯识的话，我们他的修法就是万法唯识嘛，对不对？万法唯心，万法唯识。那我先观这个境呢，所有外在的境都是万法唯识的话，请问我知道它是虚幻呢，它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啊，那你还会执这个境是你所想要的那样永恒不变吗？不会了，因为你在认知上，你的直见已经告诉你说万法都是心变现出来的。那当然哦，你看哦，你自然能够虚幻掉外在的，你自然你就会反省到说，诶，那进来外在的没有了啊，外在的你都不执着了，那我所能执的东西你也没有一个对象可执了，因为外在都可以让你观察到它不实在嘛，所以内在呢你自然就没有一个想要 追求什么的了。你内在的心反观自心，那个能观的心也会因为境不存在，所以他也会放下了，他就没有一个所缘可以让他再执取了。所以所观境一空，能观的心它自然就破掉了。所以在一些观法里面，导师在这里结语哈，他说，我们看263页第二行，第二行哈，佛说本来一位，就是佛说法，其实因为根基，所以有时说深，有时说浅，有时说详细，有时说比较简单。导师说啊，佛说法是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啊。浅深其实它的目的是一样的啊，只是到了那个偏执，就是有执着的人的手上呢，才会分为彼此不同，会觉得说我修的法门才比较接近佛陀的法门啊。很多人现在就讲嘛，诶，我修安波念啊，因为佛修安波念的诶。但是你可以问回他，不净观慈悲观是佛自己说的呢，也是佛说啊，对不对？所以佛说的法也是可以解脱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些人啊，就是学习学的不是很体谅到世尊的这一种悲怀。什么悲怀呢？就是众生的根性不同啊，我喜欢吃辣的，我不能勉强众生都跟我吃辣的而已，这样了解吗？哦，所以你要我吃辣，我是死给你看的哦。所以你就要给他吃酸的啦，吃甜的啦，那他就会慢慢的他接受你的这个同事过后呢，你讲话他听啦，他能够听受法，才能够在心里面种根啊。所以我们要度化家人啊，度化自己的父母也是一样哦。我们不要说他你这个愚痴，过去不种善根，今生我跟你说法你都听不下去啊。如果你这样子永远是度不到他的啦。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科判啊，梗是善子。见观善巧啊，见观就是见道或者见法啊。那阿毗达摩里面的见观，最圆满的见观就是叫做出果啦啊，出果圣者啊。那也可以真见法了哈。记诵是这样的：惑业由分别，分别由于心，心复异于身，是故先观身啊。第一项，初学从身起观啊。第一，空是要观众生跟一切法都是性空。龙树继承佛说的独道精神，以为初学应该先观身，这有什么意义呢？啊，因为我们的生死啊，我们这个身心是从惑业而来。惑业是由分别心而来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那是在我们的书本，大家可以记一下，在我们的书本338到340页讲过啊。这个生死由惑业，惑业由分别而来啊。338到340。那这一种惑乱的妄分别，主要的还是由于心呐 啊，所以我们人类能够发心学佛啊，是很难得的啊。不过发心学佛的来，就对我们这一种友情来说，我们的心其实是依于身的啊，所以身体对我们很重要的啊。来，我们看导师怎么解释这个身啊跟心。第二。从一心而起惑造业，我们的心假如跟善法相应，我们的造业就是善的业。那假如我们的心是跟烦恼相应，那我们所造的业就是恶业。 所以我们的意念是很重要的，在佛法上来讲。所以导师说，意念固然重要，但是它要依靠这个身，这个意念才会存在啊。所以导师接下去说，佛法分明就是由心论的人生观，重视自心清净是佛法的目的。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过来呢自净其意啊。所以我们说心净众生净啊，心净国土净啊。所以心啊很重要啊，因为有一些人的联想力太厉害啊，你不把这个心弄干净哦，超麻烦的啊。心是寓于身啊，所以这个身啊，实为众生固执、坚固、执着的所在啊。所以我们会贪爱、喜乐，我们的这个阿拉耶，这里的阿拉耶哈是那个执取我见啊，我执喜欢这个我啊啊，所以生死不了啊。那阿赖耶的所以爱着啊，却在此事于身，摄受常饮同安为的取着啊。那这一句话这样子看不好理解，我们看底下的注脚哈。大家可以把那些我念的哈，可以划线起来哈，我都念那个解释的部分了哈。注脚三十，挂壶二，导师在如来藏子研究有解释这一句话哈。第三行划线的地方，此事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是在于这个身呢，它是有什么作用？就是色受常饮同安为意，色受常饮，那在生密解脱经里面呢翻译成以彼身中住着。所以阿赖耶有隐藏依住的意思啊，就好像呢阿赖耶这个我见啊，我执啊，隐藏在我们的身当中啊，住在那个身当中。好，我们看演培法师的解释哈。第二行，大乘经是一切种子心事有依住着的特性，所以藏事啊，就是我们的心事田哈，具有能藏、所藏跟执藏三义。那如果以解神密经来看，阿赖耶呢他就是摄藏啊。好，下一行，所谓阿赖耶识呢，他就是摄受常饮同安为这三个角色。但是比较难懂的是这个常饮啊，我们看演培长老的解释啊，第四行后面，常饮是依住的含义啊，赖也隐藏依住在根身当中，离开这个根身它其实就没有地方可以躲藏跟依住啊，没有地方可以依靠了啊。好，看倒数第三行，执受的根身，执受的心事啊，这个是让我们这个有情身心的和组成啊。那倒数第二行，根身要由于心事的执取才能成为生动的机体。我们的根身只是肉体而已，那假如它没有精神作用的心事在引导它的话，它只是类似一个没有生命的机体。那假如心跟身结合的话，它就是一个促进认识外境自然有感觉反应的一种机体啊。所以最后一行后面，那在这里要提到的色受常饮呢，就是一方面色受什么呢？根身， 我们的心事啊，会色受根生。好，看下一页，下一页的注脚哈。一方面呢，又色藏在根生，又隐藏在根生啊，就是我们的心通常会执着我们这个根生，但是这个我执啊，它又骗在我们的根生当中。哪一个部分受伤哦，我们都觉得好像我哦，这个我啊少了一点点。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哦，听说了哈，我不晓得，我听说如果他们有一些意外哦，要截肢的时候啊，截肢的时候啊，我有看过那些人写心得啊，就是截肢的时候过后呢，他还心里面还是一直认为他那个截肢的部分还是存在的。你们有看过这样子的报道吗？就是那个人，那我们的那种，在我们的心事田里面呢，我们只取这个身心啊，它是只取到是很自然的那种感觉来的。所以你纵使这个手截取掉哈，平常我们在活在遇到意外截取掉的时候，我们还是错觉这个手存在的。但是你要活动它，根本没有了，因为它已经截断了。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在一些现实的情况里面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反省到，其实我们的这个心事啊，它偏在我们的六根当中，然后呢，又会躲藏在这个六根当中。那只要我们有一个地方受伤，他就觉得很严重的了，受到这个生命受到威胁的，啊，嗯。好，看264页注脚第二行啊，264注脚第二行中间，身心还有一种功能，就是身跟心是共同安危的关系，根身起了变化，心也就起了变化，所以我们的根身崩溃腐烂，我们的心事就会失去场所，反之心事有了变化，根身也会随之变化。所以底下有一个举例说，假如我们的身体健康，精神就会活泼起来，那假如我们的身体不好的话呢，也心情也会受它影响啊，嗯。好，我们看最上面那个地方本文264页本文，这个小图表呢，就是归纳上面的说明啊。我们的身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可以让我们产生很多妄分别，因为妄分别，所以我们会执取，在执取当中会升起很多的烦恼，那因为烦恼，所以我们会造业而继续轮回不断啊。好，第二，执身还有执心的不同，导师这里讲得很白话哈，他说人类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都是为了持这个身体，你们认同吗？认同，嗯，没有说为了这个心的，都是为了这个身比较多，导师说，嗯，所以身体是一起安定，容易执为常啊，执常就会执着乐跟清净，这是众生的常情。为什么我不会说我们比较会照顾我们的心呢？导师这样子说其实是凡夫就会这样，但是学佛的人应该要倒过来，他是应该很懂得照顾心，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照顾身。为什么？因为这个身本来他就是会生老病死的啦，但是我们的心啊，你照顾它，让它都是往善业的部分去，善业啊，解脱这些清净的这种法去，那我们的心才不会受不好的情绪所干扰、所影响。哦，那我们不会照顾我们的心嘛，所以常常要让自己流眼泪嘛，都是自己拿来的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会照顾我们的心的时候啊，通常都是会让自己苦恼比较多，嗯。反之，啊，导师说，反之， 心是刹那不住，所以假如执着心是常的，以为它是快乐清净，那是反常情啊，比较少啊。这只是神学家或者哲学家的分别值，所以论点里面称它为梵天王说。以为心是常的，但是其实佛讲说心刹那刹那生灭，我们是可以知道它是很抓摩不定，但是在这种抓摩不定的心当中，我们又希望它是不会改变的，那如此我们就很难能够透视这个心的虚幻了。好，我们看本文第二的第三行，众生专心懒着这个身体，是不能够发心，不能够解脱的大障碍。所以我们首先要懂得观身啊。所以学佛的人，其实我们还是要照顾身体，但是不要照顾得太过分了啦。否则心会被这个身体牵着走。所以我有看过一些朋友，就是他整天，都觉得不舒服，他每天都是换医生，几乎全省的医生他都想看完了，没有医生可以看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身体，你就是越爱护他，他就越不听你的话了，有时你不要理他，真的他就好了，你相不相信，有时不要理他，真的他很快就好了，因为他知道你很爱他嘛，所以他就会撒娇嘛，就这样了。好，第三，佛说的道品是以观身为先，所以身心世界，所以在由身再推演到身心世界的一切法。好，那佛说道品是念处是第一，称为一称道，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四念处是以观身为先，除了观身无常、观受是苦、观法无我，还有呢？诶，好像漏了一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年纪大了会忘记。好，我们看265页，那如果我们懂得观身的不净、苦、无常、无我，就能够悟入身空。其实身观身是空，比较容易，所以中国你看，中国有一些那些会修道家的人，他会修到坐忘，有听过吗？坐忘，他就是觉得好像空掉了，没有一个我存在，你坐着在那里，你会觉得我们的身体好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他会把好像整个宇宙，那么大，我们的心，会扩大到那么大，但是呢他会觉得已经没有这个身体的累赘，所以他一直坐两三个小时他都可以坐得住的，那个其实一般人也有这样的功夫啦，身空其实不是很难啦。好，第二，对于身体的妄执爱着能够降服，在观身心外在的一切无我无我所，那就能够去入解脱。导师好像一句话就讲到解脱去了，好像很简单哦。所以观身是起点啊，因为我们的心会受我们的身体影响嘛，所以我们当我们了解说这个身体本来就是它会生住一灭，会老的，会病的，那我们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那身在变化或者在产生不净的时候，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会受它影响，要了解吗？所以有一些人说导师也是说，我是身老心不老，永远是像佛那样，那就是青年的佛教， 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要大家一起向导师学习啊。好，第四，佛法中的唯心说，这里指的唯心，或者是那个叫什么由心哦，这个跟那个唯识的不一样哦，啊、哦，不一样的，嗯。好，看导师的解释，佛法中有的直截了当以心为主，就是他一定要你找这个心到底。我是住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会那么懒惰、哦、直接了当他跟你讲心，心地法门有听过吗？就是这样，理解是唯心，修行也直从观，也直从观心下手、哦、这个就是、直接了当的了。那对于一般根性爱着自身的众生不一定适合、啊、老师说你想一下子擒贼就先擒王，他说其实讲容易啊，做起来很难的啊。哦，你看导师也讲得很白哈，他说我们自身都懒惰放不下，你说还能够抓到这个心的这个贼王吗？很难哦。所以导师说那因为如此呢，所以有一些凡夫才会想在这个身体上是修炼成佛、哦、金刚不坏身。老实说这个简直就是你金刚不坏，但是身体已经机能都老化了还留来干什么，对不对、哦、那 不如像导师这样、哎、心很自在，可以主导自己的业力，那换个身体那不是 更有智慧吗、哦嗯、OK 我们来看、接下去的部分、哦、初前面的是呢初学先观身，再者呢第二呢是次呢次什么泯灭能观跟所观啊、哦，这两个无我无我所内外一切离尽习诸分别是为弃真实啊。第一，离内外执着而弃入真实啊，阿拉伯数字一的地方。大乘行者以无我无我所的正观观察内而身心外而世界，知道这一切都是事有真实，而其实它是无自性的。其实这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它好像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确实现实现象里面啊，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它确实是那么真实，但是这一种真实我们知道它是幻有的真实。所以啊，我曾经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有一些人说观空，那空到呢吃的都没有味道了，所以你跟他讲哦，有什么你吃的这个这一碗面是什么什么面，他说没有啊，空。那这一种导师说这一种叫做断灭空，了解吗？嗯，因为真正其实他不是否定这个现实的存在，就好像导师说，我曾经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他说你虽然是看这一朵玫瑰花啊、哦，你一直观它是空啊空啊，它是无我啊啊、哦，你说、哦、我就是讲它是无常无我，为什么我就一片片把它剥下来啊，我就是要证明它是无我啊，剥啊剥到最后真的是没有花了、啊、但是很奇怪哦，你花瓣全部拆掉哦，它都还有香味存在哦。所以其实他的那一个问题啊，不在于这个现实的这一种因缘和合的物质当中，它是在于我们的心系足在这个花朵当中，认为它是就是我所有的，或者是属于我的，那这样子才会受它影响啊。但是这一个幻现的这一种因缘现象啊，它是还是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所以我讲玫瑰香，你们不会想到那个 芒果花、哦、你们会想到这个玫瑰花、哦、所以在世俗地里面它还是大家彼此共识是一致的、哦、不会颠倒的，因果现象还是如实不会颠倒、哦、所以在第一地里面生一地里面它不坏假名不坏世俗地，就是这样、哦、所以你看一个修行人他很自在的、哦、你可以跟他讲空，他可以做到呢身体心里面身体他不会执为自己的，那他就会随顺因缘很自在，内心呢也不会受这一种惑业干扰。当然那外在的一切跟他因缘所要付出的所要做的，现实我们这个五蕴身 留着这个五蕴身还能帮众生做些什么事情的，他都会尽力去做。所以修学佛法他在这一种事有真实而无自信的这一种情况之下而不断前进，才有办法继续解脱的。那假如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都认为它是真实有而是有自信的话，那你不断的修但是都很难成功的啦，这样了解吗、哦嗯、所以观我无自信名为我空，观法无自信名为法空、哦、由于空观的修习成就能离一切法的细论，也就不会起我所执、哦、熄灭所有分别无漏的般若现前。所以我自己我不晓得每个人的善根是如何，我不晓得，但是我自己有很深的感受，就是我看到导师的生活好像一个很特别的人。我不会觉得说他的学问或者是什么有什么特别，你看他的生活很奇怪。因为我当我在看阿含经啊，我看到世尊的圣者的时候，我觉得内心有法喜的人啊，他自然不会染着那种五欲的，我很奇怪的，我因为这里的清安法喜比那个还强烈。但是如果你看你观察一些人，他染着五欲啊，这种很深的人啊，他对于这个内在的法喜他讲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他讲不出什么感动人的话来的啊。所以有时一个修道人他自然会脱离那些东西的。所以你看导师很奇怪，我去观察他住的道场哦，真的就是那么简单的哦，他每天吃同样的饭菜的哦，好奇怪哦。就是生活它会让它很正常，然后呢就是不会跟这一种色身香味触法在那边浪费时间、哦、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我们不需要去评价人家，那自己在观察自己的行住坐卧当中有没有智慧，其实自己很清楚的哦。有时是我们故意让这个我执、哦、装着他不见了而已，其实他反而是潜伏得很深。所以有些人的个性大而化之反而好，你骂他他说好师父对不起这样，他就没事了。但有一些人、哦、他深藏着、哦、这句话，像那个大智度论上个礼拜讲说什么叫做仇啊，什么叫做恨啊，就是放在心里等时间等因缘我给你好看哈哈哈哈。这种他没有真实面对法所放下、哦、并没有真正的放下。所以我们有时你看、哦、人与人之间、哦、他如果是彼此都是有学佛的人、哦、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道歉了，像我们僧团一样、哦、我们做错事情忏悔了，我们 在做法开会的时候我们出家中都要讲好的，我们住持说离开这个门就这个事情就结束，人家是这样子的哦。我们僧团开会的时候是这样，所以你们如果是夫妻在家人、哦、也一样，我们做错东西、哦、大家对不起离开房间门、哦、就不能再提了，这样子才好你知道。有些人不是啊，我最近就是有看到你知道吗，本来是很好的夫妻，他们在师父的面前都好好哦，对不对，表现得好好哦，真的这好恩爱的样子的， 但是突然哈，那个先生突然讲到一个旧的事情，那这个太太就说：“对呀，那时候就是因为你呀，所以我才把这个什么东西卖掉啊，哈，就是因为你呀。”那这个先生就说：“当初你有答应的，你不讲，你没有讲出口哈，你心里面不答应，但是你没有讲出口，我就算你答应了。”他们当他话题一出来的时候哈，他们就忘了坐在后面的都是师父。那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了啊。所以有时哈，真的我们都会讲这种啊性空缘起啊，啊佛法很多名相我们会讲啊，讲的天花乱坠啊也会讲啊。但是是不是真的是别人做错了我们愿意原谅人家，那我们的心是不会因会不会因此而种下这种仇恨这种怨恨，我们要很清楚的呢。否则啊，其实我们没有在进步的，我们在退步的啊。所以我们自己学啊，你学得越深啊，你看这一种无我无我所的这种内容啊，你会觉得自己很惭愧啊。我们觉得自己很惭愧啊，真的学了几十年哦，像我学佛好久了，我14岁就开始学佛了，学了好久，我到现在看导师的时候还是看得好深。我跟你讲，我讲课我不晓得看了 N 遍啊，那个讲看了 N 遍啊，我快可以背出来啊。所以啊，有时真的其实说大家来听课，我觉得受益的啊，反正讲者啊更受益啊、哦。所以希望我们彼此真上了哈、哦。好，我们再看第二啊，没有，第一还没有看完哈，看完这一页就可以了啊。第一的第四行后面，般若经啊，真正无漏般若现前，它有一个情况，就是诸法不生。其实不生就是不灭啊，我上个礼拜有讲哈，法的不生，其实它就是不灭。因为没有生的东西哪里有灭嘛，所以不生就等于讲不灭。诸法不生不灭，般若波罗蜜应生，就是我们能够觉察到法的不生，自然般若就会生。法不生，般若就生。那又说言语静静，心行处灭啊，心行一起就是心行处灭，不生不灭，法如涅槃啊。所以现证的般若啊，智慧啊，真实相，它是如如不动，法住法界啊，这一种来形容在经典上啊，它是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如此的真理啊。但是为了方便，佛还是假名安立很多名词啊。这实在是超越一切分别妄执，超越时空质量而证入绝代的正法。绝代的正法就是回到法不生不灭的这种极灭性，才是最绝代的正法啊！只要你有生灭，就好像海水，你有了生灭，就是有了波浪啦。这样了解吗？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好，我们迟来的同学，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就是要休息一周啊，那我希望下次来上课的时候，大家是满脸笑容的来上课啊，不要忘记上课哈，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